圣诞节是充满欢乐的日子，充满了漂亮的灯饰、音乐。我想如果你问人家圣诞节对他来说代表什么意义，可能有人说是礼物，有人说是 party， 甚至你问小孩子，小孩子一定会说是什么？圣诞老公公。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庆祝圣诞，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诞会让我们如此的快乐呢？为什么我们的同工，他们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这些节目，他们棒不棒啊？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你有想过有哪一个人他的生日2000多年来一直都在庆祝，而且是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上帝给全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因着耶稣的诞生，让我们整个人类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今年不管你有没有收到你最想要的圣诞礼物，但是每一次当圣诞节的时候，请记得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最珍贵的礼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觉得自己过得好不好，圣诞节这一天就在提醒你，耶稣是为你而来，这一天是为了你，好不好？转向你旁边说，这一天是为了你。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而耶稣来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赐给我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问那些正在战争中的国家，他们最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他会告诉你，他最想要平安。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代，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原因让我们不安，政治、经济、生活的压力，特别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充满了战争，甚至我有一些人会问说，到底明天会如何？很多时候，明天不知道如何，这种对未来的好像不知，就是那种不确定感，其实常常给我们不安。美国心理学会他们有一个针对就是这个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那在这一个研究当中，60%的人他们都说到他们的心情，他们说自己非常的讨厌在媒体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士，因为每一次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士，就好像在告诉自己说，自己过得不够好，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呢，这个60%的年轻人，他们是在非常不安跟焦虑的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滑手机，我们看啊看啊，我们看着别人的生活，我们看着别人的际遇，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可能看起来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却不是真正拥有我们最想要的。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份关系，可是我们却不确定这份关系的走向。我们拥有了房子，却不一定拥有幸福的家。我们拥有了一个很漂亮的时钟，可是我们可能买不回我们的时间。我们拥有了一张很舒适的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重视床的。好，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视床的人，曾经能花大钱觉得哇，这个床真的很棒，很舒服，号称是最好睡觉的床，可是有这样的床也买不到好的睡眠。 甚至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医疗保险，但是我们可能买不到我们最想要的健康。圣经提到不安这个词，就是有震动的意思。很多时候这个不安就好像盗贼在偷窃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平安都被这个不安偷走了。我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偷走你的平安。当我们太专注我们担心的事情，工作、未来、情感，我们就会发现它好像是我们的神一样。圣经说忧虑不能使我们怎么样，生命多活一刻。忧虑不能帮助我们有任何的，也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不是忧虑，不是不安，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不安的相反，就是平安。当耶稣复活，他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有多少人想要平安的？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诗篇94篇19节，我心里多忧多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多忧多虑，那是因为我们正在忧虑我们不能掌握的事情。你知道这一几天呢，我也很忧虑，因为我们曾经有一年的圣诞节就是网络出现的问题，所以我在忧虑这个不能掌握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了却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担心的是结果，可是结果却是我们不能掌握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担心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尽力了工作、进修、规划，甚至经营这个家、经营这个关系、教养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却不能掌握将来。所以这一个不能掌握就让我们心里很不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愿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吗？这是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谦卑你自己。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你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再读一次好吗？预备起。其实你会发现，常常困扰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常常困扰我们的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同样失去一份工作，有的人会陷入不安的情绪，但是有耶稣的人知道耶稣有更好的安排。同样失去一份关系，有人会不安到没有办法睡觉，但是有耶稣的人知道耶稣有更好的带领。我很喜欢这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利克胡哲。其实如果你要讲不安，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应该是最忧虑不安的人。但是你能想象如果你是他，你还可以笑得这么灿烂吗？如果你是他，你应该每一天都是非常的忧虑跟不安。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有耶稣，因为圣诞节的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下一张影片，我们看到他还有这么美丽的家庭，他笑得多灿烂。你知道这一个人他在全世界布道，他见证了主在他生命的带领，有上千上万的人因为他而决志相信耶稣。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有耶稣的平安，他可能原本是不安的，但是因着耶稣的平安来取代了那个不安。耶稣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给你平安，愿你们平安。而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来，这边说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知道吗？这边讲到形容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救主，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 我们都喜欢看英雄片，有多少人喜欢看英雄片的？跟我挥挥手。我们都喜欢看英雄片，因为英雄片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当在最无助、最无力、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英雄就出现了，他拯救了所有的人。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问题是让我们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比我们更有能力的神来帮助我们，来救我们脱离我们没有办法的情境。我不知道在最近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人，你觉得你就是在一个环境你是无能为力的，你说耶稣，我需要你的拯救。罗马书七章十五到十七节，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对的。既是这样，我所做的并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我里面的罪在做。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我们做不了。在我们深处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却去做了。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今天圣诞节我要告诉你，耶稣来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工作，他要拯救你，他要拯救你从苦毒怨恨里面出来。有没有曾经在你生命当中，你说那一个人我永远不跟他说话，那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去掌控别人怎么对我们，可是我们却可以掌控我们怎么来回应。南非总统曼德拉，他曾在他的一个传记里面，他记载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是一个有关于饶恕的故事。在一个法庭听证会上，有一个叫做布莱格的警官，他坦诚他曾经杀死一个18岁的黑人少年，而八年后他又杀死了这个少年的父亲，又放火烧了他的家。而你知道在这一个白人的这个警官，其实大家认为他罪大恶极不可原谅，但是在这个听证会上，法官问这一个儿子丈夫都死在布莱格手中的老妇人，他说你希望这个人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跟赔偿呢？让全部的人震惊的是，这个年迈的老妇人，她没有任何的报复，跟她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希望你可以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你的行为，说我不恨你，我愿意饶恕你。因着耶稣的爱在他的里面，他胜过了那个愤怒。他说为了让你知道我是饶恕你的，我现在要走去抱抱你。你知道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旁边有人开始带唱起了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赦免。一起唱，牵我世上敬悲寻回，瞎眼睛的看见，神要把你从那个苦毒当中救出来，神也要把你从别人的眼光中救出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你真的很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你真的很担心你做了这个决定，或是你现在的生活别人会怎么说你，别人会怎么批评你？你知道在我人生当中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性德瑞莎修女， 就是他这么好的人都有人会批评他，有人说他这么爱那一些快死掉的人是因为他图谋不轨。但是我最喜欢他说一句话，他说就算人认为我图谋不轨，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被拒绝，我们很害怕不被看上。今天如果有哪一个有权势有名的人打电话给你，或是跟你说说话，你会高兴一整晚。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神要救你从这样的捆绑当中出来。箴言说，惧怕人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必得安稳。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在人的眼光当中迷失，你在为别人而活，但是今天圣诞节耶稣来要做一个拯救，就是释放你。神说他已经拣选你，谁能论断你呢？神不只要把你从苦毒还有人的眼光中拯救出来，神更是要把你从惧怕当中拯救出来。而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对疾病的惧怕。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们真的很怕生病，我们真的很怕自己会老会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惧怕死亡的？今天我要告诉你，神要把你从这个惧怕当中救出来。待会我们要来看一个见证，这个女孩她不知道明天的阳光如何，他甚至不知道明天如何，他在一个疾病的惧怕当中。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他的故事，上帝怎么成为他的拯救，好不好？我们要来看这支影片。
我的名字是黄小涵，目前是家庭主妇。那我带三个孩子在家自学。我在儿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那个大病的全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那就是以前大家都会称的血癌这样子。当初发现这个疾病是因为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好像常常嗜睡，然后某一天，那我妈妈想说哇，真的好像发烧了两三天都没有退下来的感觉，所以她就立刻带我去大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我们就立刻住院，开始了漫漫长路的治疗。对于我来说，我的感受并不多，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我大概当时是五岁的年纪，只是觉得每天要打很多的针，要抽很多次的血，然后会有点不舒服，但我还可以承受得下去。那当然最大的影响是我的父母，那他的担忧肯定不是我能想象的，那当时的各种药物不一定是有健保，那所以他们的那个经济啊是非常的吃重的。我记得我是常常需要到医院做化疗的，那化疗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掉头发，然后常常一大把一大把的掉，我妈妈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去把头发剃光，我就说好，没问题。那每一次我们是没有打麻药的，原因是直接弯成一只像虾子的形状，然后直接很粗的一根针，很粗很粗很粗很大一根针，然后会从你的脊椎中间戳进去，那个是很痛的。那我又不能打麻药，所以我必须要很忍耐很忍耐。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吧，因为就是反复的治疗。所以我妈妈会说哇，当时常常跟我一起在病房做治疗的孩子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她说因为这个病在当时是很不容易治疗的，成功的案例不多，所以她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蒙上帝眷顾的孩子。或许我可以面对那些针，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恐惧或是担心说我的生命难道这一辈子就会是这样吗？就是当初得知我生病了，那对家庭来说是非常的愁云惨雾。那我们刚好我们家隔壁的邻居 有在家里附近的教会里面聚会，他就说诶，你们家可以去教会走一走啊，看一看那里的人都很好，他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所以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有我爸爸我哥哥跟我。所以接下来我妈妈就带我去各种的医治布道会啊，那很感谢大家的祷告，我相信神都有垂听。所以我现在能够在这里，我觉得是神的医治与神赐下的平安。我记得在我10岁的时候，那医生就看着我的检查数值，发现我的红血球白血球就是恢复稳定，然后没有再上上下下，然后他就告诉我妈妈我痊愈了，那接下来只要每半年或每一年回到医院再继续抽血检查追踪一下状况就可以了。那我妈妈真的是非常开心，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感谢上帝让我当时能够生病，那让我的全家能够一起归入主的名下。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上帝的话，我没有办法想象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重获新生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开心，我可以继续的对我的未来有梦想有想法，能够有做决定的时间，不会因为好像害怕疾病随时会打败我一样，他对我的未来是有蓝图有计划的。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在人生当中能够有上帝与我同行。
好吧，要拍手，更大来拍手，好大的一个神迹，真的上帝把他从那个疾病的惧怕里面救出来。现在我们看到他小的时候，现在也长大成人，现在在我们教会是很棒的同工，而且他也组织家庭，有3个很可爱的孩子，他们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好吧，我们拍手欢迎他们，让我们全家都上上来好吧。哇，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见证，真的。今天我为什么特别邀请他们上来啊？还有一个孩子今天那个参加比赛没有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知道我今天真的有个感动，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耶稣就是拯救。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真的也在一些疾病或是慢性病或是遗传的疾病当中，你非常的痛苦，你不知道谁可以救你，谁可以帮你，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都闭上眼睛，我要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就是在那个病痛里面，你也需要耶稣的拯救。今天小孩他们全家就在我们当中，我要邀请他们特别来为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因为他们经历的上帝，他们经历的耶稣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神，他是拯救的神，好不好？这个时候当我数到3的时候，你按手在你的疾病的上面，神要来医治你，1、2、3，好吧，你闭上眼睛，我知道耶稣的医治就在这里。主啊，你可以做一次，你也可以做第二次。我知道你怎么拯救小孩，你今天也要来拯救我们当中这些人。耶稣，你已经看到，你的名字就是拯救。主，让我们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主啊，是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惧怕，我们有需要，我们在这个疾病的痛苦当中，但是今天你要释放我们，你要医治我们，你是最伟大的医生，我们就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拍手归荣给主耶稣，谢谢你们，谢谢。人生会有风浪，人生会有忽然来的风浪，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了这世界。你知道 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神他就是化咒诅为祝福，化消极为积极，让苦难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很喜欢小韩说的那句话，他说感谢主，因为我生病，所以我们全家都可以来认识神。这就是化妆的祝福。耶稣来要拿走你的不安，耶稣来要成为你的拯救，而最后一个，耶稣要成为你人生的方向。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边，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耶稣说这句话是因为有一个女人犯了罪，大家都在指责这一个人做错事，甚至大家要刑罚他，每一个人都在讲对错，可是没有一个人告诉这个女孩她要怎么样人生有出路。而这个时候耶稣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告诉他，人生有一个方向，是跟着耶稣就可以不在黑暗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灯光。你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有灯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这些灯光，我们更是需要耶稣来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甚至我们需要耶稣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去走的。我们人生真的很需要指引，我们需要知道家庭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需要知道我的财务该怎么办。我们不想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上错战场打错仗。好，跟你旁边说，你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其实我们的人生，我很喜欢比喻，就好像是一个球赛一样。你知道球赛永远不知道下一刻的变化，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对方会出什么样的球，而我们该怎么接球。但是在这个球场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如果你是球员，你想一想，在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谁？教练。因为球场上有教练，他会成为你在球场上的指引。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耶稣要成为你人生的教练。你不知道怎么做，你不知道这一刻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经营，你不知道怎么创新。有多少人你说2025年一定是好的一年的，好不好？我们举手挥挥手好吗？一定是好的一年，但是怎么样能打出好球？你要有人生的教练耶稣基督，因为他会教你怎么打球，怎么接球。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这里，我要跟你分享，这一天是为了你。耶稣要拿走你生命的不安，耶稣要成为你的拯救，而最后一个，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方向。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今天在这里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我是要给我们当中所有的新朋友的，这个祷告对你来说很重要。你不安吗？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来帮助你拯救你目前的状况吗？还有你的人生需要方向吗？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所有的人先站立起来，我们先站立起来。 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都闭上眼睛。今天这一个生命的教练，他要来带领你，他要解决你的不安，他要把你从那个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教练吗？我们都闭上眼睛，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你说：耶稣，圣诞节了，主，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教练，来带领我，来告诉我。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勇敢的把你右手举起来，好不好？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所有的新朋友，这一个呼召是给你的。一、二、三，个，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好多人都把手举起来了，把手高高举起来，开口祷告，说：主啊，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教练，带领我，解决了我的不安，带领我生命的方向，拯救我。对了，我们开口祷告。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朋友都举手。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救主和最大的帮助。主要是我们相信神，主要与我们同在。主，你看见我们高举的双手，主，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主，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我们仰望你，也深知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敬拜你。主，
对的，在这个时刻，神的爱要大大的来充满你。我们继续闭上眼睛，我要给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每一年庆祝圣诞节，但是今天你来不只是庆祝圣诞节，在这里耶稣有一个邀请，是你愿意来效法耶稣的生命吗？今天耶稣的邀请是你愿意，神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在黑暗里，你自己在摸索，你自己在那边害怕，你自己觉得自己走岔路。今天回转向我们的神，跟从他，不在黑暗里走，他要带领你人生的方向。我们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你说：主啊，今天不只是庆祝你，今天更是效法你，跟随你，好吧？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亲爱的朋友，好吧，我们高高的把我们手举起来，把我们手举起来，说：主，我在这里。对了，我们都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开口祷告，向神祷告，对他来说：
主啊，我们真说，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你看见我们高举双手，主啊，我们说，主，我们要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说，在2025年里面，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心中。
跟随耶稣，
求我们感谢，
走耶稣的道路。
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
对了，再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就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儿女，
仰望你，
这是一个回家的时刻。
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高举双手的时刻，主你就必带领我们。主，你就是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我们感谢，
求我们赞美。我心喜乐满意。对神来说，
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竭尽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主耶稣双魂和和睦，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
诗歌非常的好听，你知道每一次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的 可能那一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好像这首诗歌说的，我要在你的同在里，所有的烦恼都要离开，所有的重担都要离开，好不好？我们从头来唱。
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真心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